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伴随着这一首好听又著名的马槽歌，我向亲爱的弟兄姐妹问安，向我亲爱的张静传道问安。
小勇好，也向你问安。
谢谢静道。那十二月已经开始了啊，听到这一首歌也一定让我们想起圣诞节。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也和圣诞节相关，因为有我们的听友以马内利姐妹呢发来问题，想询问说，请问耶稣到底出生在哪一天？我们这里有教会说基督降生在祝棚节，请问对不对？
好问题。其实也是教会历史上面哈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哈，或是研究历史的人呢，都还在找的。第一个我们就回答一下，耶稣到底是出生在哪一天？坦白说，若是去看圣经的话呢，我们还真的很难确定是哪一天，因为圣经的确包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或是使徒书信里面，可以说整个新约圣经其实是没有明确记载的。
哦，那为什么后来人们会把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呢？
对，这里面呢就牵涉到呢，我们初代教会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其实严格讲起来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到底是哪一天诞生，照理来讲的话，初代的教会应该是比较特别有可能是知道嘛，好打听到嘛，对不对？因为初代教会就是耶稣降世为人，然后来到不久之后，后来他这些门徒们，然后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建立的教会。如果他们要去打探出就是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话，理论上来讲是应该比较有可能的。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初代教会啊，对于耶稣出生的具体日期啊，显然是没有怎么特别在关注。他们关注的核心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是确实来过，他也确实以大能显明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对于耶稣这个人的强调，在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一个救恩信息。那所以对于耶稣的出生日哈，其实原先初代教会还真的没有怎么去讲这件事情，
而且知道的人也没有把它认真写下来。
对，所以就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对，圣经就没有明文的标注说，诶，是哪个日子。
对，那后来为什么又要定在了12月25日呢？因为我们知道，就说初代教会呢，刚才讲到，他们其实最关注的是耶稣带来的这个救恩的好消息，以及这个人的受死与复活，然后显明了就说神的救恩许真的成就了。当时他们传福音的范围，我们知道是在罗马帝国嘛。后来我们也晓得，初代教会呢，很快呢，因为在传福音的缘故，面临了那个罗马帝国很大的一个迫害。当然有很多政治上面的因素哈，或者是他们信仰上的不同。总而言之，归结一点吧，罗马人他们本身是信仰万神教的，但是有一个神明呢，是作为那个罗马这个国家信仰的一个象征吧，是太阳神。所以在罗马人的这个帝国里面哈，原本12月25号呢，是纪念那个太阳神的日子。
哦，原来是一个异教的节日。
哎，而且是非常重大的节日，因为那一天哈，12月25号通常呢也刚好是所谓的冬至。
对，差不多冬至之后。
对，那我们知道冬至那天的特色是什么呢？
黑夜最长。
对，
之后呢慢慢慢慢日照就开始增加了。
对，所以他们罗马人哈定12月25号作为太阳神的日子哈，而且全国欢庆这么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因为从那天开始好像象征着哇，太阳的威力开始发光了啊，黑夜渐渐要过去了哈，然后太阳白日渐渐增长嘛，所以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异教的节日，而且他们称之为不败的太阳节，象征了罗马的国运啊，哈，诸如此类。那当时呢，教会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哈，然后受到这些异教的逼迫啊迫害，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福音的广传，也随着就是基督徒他们本身活出了很多这种福音的见证，还有这些殉道者们的血来见证着福音的真实。 所以罗马帝国有越来越多的原本信奉这些异教的人呢，就是被福音所吸引。
有很多外邦人就成为了基督徒。
对，那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整个甚至你可以说后来罗马都被基督教哈国教化了，就说原本罗马的国教是那些万神嘛哈，信奉各样的神明，但是随着基督徒哈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对他们的文化产生一个影响，就说后来在罗马的基督徒呢就决定他们要为神夺回年日，就是让所有这些哈原本用来纪念这些异教神明的这些日子呢，要一个一个重新把它夺回来，要赋予它基督化的意义。所以12月25号就是在主后400年的时候，初代教会在那个罗马帝国这个地方已经相当相当有那个文化的影响力了。甚至后来呢连皇帝嘛哈都承认基督教要作为罗马的国教。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当时的基督徒呢还有教会呢就决定把那个罗马帝国最大的那个异教节日，就是12月25日要把它夺回来。夺回来的时候呢就把它赋予一个全新的含义。这一天我们用来纪念一个真正带来光明，带来新生，带来整个世界不再一样脱离黑暗的一个纪念，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阿们。
其实初代教会也知道，他们非常清楚地有讲过，我们定这一天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在这一天诞生的，但是我们定这一天呢就是要象征我们要使那些原本哦，你们也是在黑暗中期盼光明，可是你们去找什么太阳神，找那些异教，现在我们把这个日子的含义完全反过来，我们要把这个日子成为就说纪念真光来到了。所以呢这个日子等于说也像所有就是还未信主的外邦人，就是用这个日子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就是让那些罗马帝国当中很多这些还未信主的外邦人说，你们以后这一天你们不要再去庆祝什么太阳神了，到了这一天你们要记得有一位真正的救主已经来到了世上，他就是基督耶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12月25号呢就从此就是在西元400年起哈，教会就定这一天就是作为一个纪念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日子。但是再强调，当时的教会也知道这一天并不是主耶稣基督真正诞生的那天，因为这一天在圣经当中是没有明确记载的。
感谢主。刚才我们提到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下耶稣诞生的确切的日子，我们只知道那一段时期呢是罗马皇帝要求做人口普查的日子，但是确切的日期我们是不知道的。进到我突然觉得很感动，世上的君王都巴不得把自己的生辰八字都写下来，然后好让世人去纪念，不要错过他的诞辰。但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就刻意的模糊了他自己的出生日期。
的确是，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我觉得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常常讲嘛，就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过，他来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所以他选择一个就是好像这么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出生，甚至连他的生日，就像刚才讲的，在圣经当中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清楚的那个记载。这就让我想到就像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那里，那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对，从这段经文你们就发现，其实耶稣死的日子我们是确定的。圣经当中对于他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逾越节那一天他跟门徒们说了什么，这都是清楚的记载。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刚才小勇你讲嘛哈，好像刻意模糊不让人们去记住或是大肆的庆祝他的出生，但是呢一定要让人们记住就是他真真实实的来过，而且真真实实的死在十架上面，日期地点人物都很清楚。
是刻意模糊了自己的出生日期，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出生不重要，我们反而每一年都会纪念他的来到，他的诞生。而他的出生其实是另有目的啊，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要将光带到这个世界的黑暗中，而耶稣来其实是为了有一天他会死。
阿们。他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赎罪祭，所以这也是在圣经当中，我觉得从一种属灵的含义上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神希望我们去真正注意的。真正注意就是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这一件事情，已经使我们就是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了。
阿们。
这是真正要记住的事实。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刚才也提到初代教会，包括其实我们去看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啊，或是使徒书信里面也会看到，其实真正他们在强调的呢，都是基督的受死复活，以及带出来就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福音好消息，反而不太去讲就是好像说诶，我去耶稣的这个出生地看过哟，或者是诶，我知道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哦，他们不太讲这个东西。那所以呢，那这就是在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哈，就是这个姐妹的问到一个问题嘛，那既然就说圣经上面没有这样详细的记载，那为什么又会突然就是好像有教会会讲到说是这个祝棚期间的事情呢？
嗯，
这个呢其实也我觉得蛮值得也提一下啦。的确就说虽然圣经当中没有就是好像明确提及，然后初代教会对这一个呢也没有好像特别去关注，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变嘛，后来的确那12月25号就成了纪念基督诞生的日子，可是呢教会本身呢就是在教导上面又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可是12月25号又并不真正的是基督诞生在这一天。我们人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嘛哈，就说哎呀我还是可是很想知道，若不是这一天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推论出来一个确切的日期呢？那这个推论呢，其中祝棚节是推论之一。
嗯哼，
我先说它是推论之一哈，它不是一个结论，它是推论之一。那推论之一呢，其实呢坦白讲他们也是推论的就是很有研究这个圣经的这个认真啦，
还是有根据哈。
嗯，那他们研究圣经的根据什么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讲到就是那时候不是那个路加福音记载那个耶稣诞生的地方吗，记载说他们在伯利恒的这个野地里面有牧羊人在看羊，那这个来讲的话呢，那就很显然耶稣应该不会诞生在像冬季这样寒冷的季节，因为冬季的时候呢，那犹大地区或是以色列地区就是属于地中海气候，秋冬之际啊，特别是冬季的时候多雨又寒冷，你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把羊带去哈，然后还晚上睡在那边，那太残忍了。对，对羊残忍，对人也残忍。那么比较有可能会是在什么季节呢？他们又根据路加福音哈有一个记载去推论，是记载施洗约翰的诞生。
哦，怎么说？
他们从这个施洗约翰，就路加福音第一章嘛哈，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是属于在圣殿中服侍的这个祭司，而且呢很显然呢他们这个圣殿的祭司的祭司群呢是有排班的，然后他是属于第八班次的一个叫做亚比亚班，这个是根据就是说圣经的律法里面有记载了哈，就是当时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呢他们排了就有几个班次，然后他们这个排班呢又是按这个多少的这个比方说一个班要多少的时间嘛，那通常一年是分为24个班了哈，然后每半个月就会交换班次，那换句话说呢，似乎从这个呢就可以推论的出来，那施洗约翰的父亲啊撒加利亚是在圣殿服侍的时候天使启示他将会蒙恩得子，然后他的妻子这个伊丽莎伯将会怀孕，那这个时候说什么，说他是在圣殿中侍奉，回到家后不久，换句话说就是他排班的那个班次结束了嘛哈，然后他回到家，然后呢他妻子果然就怀孕了，所以呢从这里面呢就可以来推算一下，他是第八班，然后每一班服侍两周，他们就说算出来的结果呢，撒加利亚服侍完后回家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立法来讲的话是第五个月，就是五月的时候呢他应该是就是回家休息了，他的妻子嘛也是在这个时间怀孕的，那从这个时候来推算的话呢，还记得就是伊丽莎白就是她大概怀孕到第六个月的时候，那是天使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诶，你要从圣灵感孕要生一个儿子、啊、换句话说首先可以推算的出来施洗约翰应该是先出生，而且他比耶稣至少大了六个月，从伊丽莎伯怀孕如果说他是五月份的话哈，推算六个月，那换句话说这时候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就说就十一月或十二月的时候，玛利亚才得到了就是说天使给他启示，就是说他可能要受孕、
啊、
换句话说那就耶稣就不太可能是在十一月十二月出生嘛，比较有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再往下推，因为怀孕不是要九个多月，至少要满九月，就足月的话哈是九个月以后，那如果像这样子推算的话，诶，耶稣所诞生的那个月份呢、啊、其实蛮有可能是在七八月份，
嗯，
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呢就什么呢，是以犹太教人的立法来讲的话，就犹太教人也要守很多的节期嘛哈，
嗯，
他们按照旧约的吩咐，神给他们的吩咐，特别是有一年有三个大节期是一定要守的，
对，
那包括那个逾越节、
祝棚节
跟七七节。
如果按照学者的推论，耶稣可能是七八月份出生的话，离这三个节日哪个节期是最近的呢？
那就是祝棚节。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张静传道还要继续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拜拜。